我这常用的电脑今天又坏了，所以我换一台新的，不太会用。对不起啊。它的样式，我的 monitor 和你们看到的不一样，所以我有点惊讶。好，感谢主。我们年度的意向说荣耀显现，欢丽试炼是我们大家经历的事，荣耀显现却是我们的目标。那么要使荣耀显现出来，它的前提是怎样呢？是需要能够再让我等一分钟，而且是样样都不顺，选错了 PPT。刚才我原来已经在 monitor 上面的，现在不见了。对，刚才开到那个去了。那这个。对不起哈，在哪里呢？怎么会不见了吗？
没有问题。
这是这个没错。
对，你说他，你这个滑鼠怪怪的。要滑鼠先别用。你先滑鼠，那滑鼠先别用。
啊？
滑鼠先别动。这是今天的，
这个是今天的，好，
那我就把播放出来。
好，我们对不起，我们先祷告吧。耶稣，求你怜悯，求你施恩赐福，因为仆人深深的感觉，今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能够分享的信息，对弟兄姐妹而言，对你的家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以至于我们感受到一些从血气而来，从空中执政掌权而来的一些干扰，但是这一切的干扰，一切的拦阻都不能够影响到我们在你面前要一同来领受你要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求你祝福我们，用血遮盖我们，圣灵托住我们，让我们讲的听的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一同在你面前求恩典得祝福，祝福以下的时间，祝福每一颗能够领受属天信息的心，让我们心中充满了你的恩典，充满你的祝福，使你的计划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畅行无阻，显出你的荣耀来。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说荣耀要显现就需要怎样呢？需要有认识神的恩典，要认识荣耀，要得到荣耀。我这有点不习惯。好，没关系，我要改变习惯。那么根据圣经，荣耀至少有两种，有一种是从神来的，有一种是从人来的。约翰福音第五章那里讲到，我们如果只求我们互相受荣耀，就是你夸奖我，我夸奖你的话，那是没有办法去认识耶稣的。那么从神来的，那就是我们要与神同得荣耀。最近常常和弟兄姐妹读这一段经文，罗马书八章十六节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就是后世，
就是神的后世，
和神
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
现
于
我们的
荣耀，
救主建立的。感谢主，还是有点分心的感觉。好，那么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其实主要赐给我们的荣耀，是要我们与主一同得着的。这种生命的 荣耀呢？我们是常常需要在基督里边去体验，而且这样的荣耀是超过我们一般生活当中所能理解的。我们在常常讲一句老话，引用老子的一段经文， 老子里边的一段话，那里说，这 monitor 我不太会用，怎么办呢？这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对不起啊。换一下话说了，而且 它这个变成两片，我眼我字都看不清楚。人的旧习惯了，很难改变，这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事。所以老子有一段话是大家常用的，就是知人者智，智之者明。那么这段话其实它的内容很丰富的，比方说这个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力，这讲到富有，讲到有能力，这当然是我们 在人生当中比较占优势的一种状态。那么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这个不失其所可以说我们是一种得到自己的位置，能够安定在天。死而不亡呢，这句话在中国人应该很难了解，但是基督徒很容易了解，就是我们有重生的生命，有复活的生命。所以老子的话确实对我们而言，这么久的话确实很有意义的。那么首先讲到的是知人者智，智之者明。 这个我们需要知道自己，也需要认识别人呢，认识身边的人。这里讲到智和明，智是相对于愚拙的，这牵涉到我们与人相处的关系。我们常说人生最重要的两个关键点，一个是自己的生命，一个就是我们与人的关系嘛。那么智就相对于愚昧嘛。有些人人际关系处得很糟糕，那么原来可以很好的做朋友的，结果却变成仇敌，那就是不没有知人之智。那么智之者明，这个明就是要认识自己。换句话讲，我们一个人可以活得这个明白，活得清晰，不会糊里糊涂的过日子。那么这个知人和智之都与什么相关呢？都与思想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的思想，我们思想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能力。但是如何能够有知人之智，知之之明呢？其实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与人的关系常常会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惯性而受到破坏啊。我们这个与亲人相处的时候，最容易使我们感觉有些时候相处久了 就会变成一种习惯。那习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惯性有很多的负面的作用。例如我们身边的人对我们的好，我们太习惯了就没有感觉了。那么身边的人对我们这个有一些习惯上他帮我们做什么事情，那一天忽然不帮了，也许人就会感觉 是受苦，或者是感觉受委屈。所以本来人与人的关系可以处得很有 心意，但是相处久了，为什么我们有些时候交到新朋友会感觉很好，但是自己的亲人，比方说父母儿女之间，夫妻之间呢，常常会处不好啊？原因就是有一些惯性的作用。这惯性的作用呢，事实上会使得 我们比方说相处之间曾经有过的一些伤痕伤疤、那么过去曾经讲过一句这个不中听的话，那么讲过我们已经忘记了，但是 当彼此吵架的时候 又拿出来讲，对不对？那关系之间的伤疤积久了以后就遍体鳞伤，这亲人的关系常常因为这种，所以我今天不能够在这里讲太久，因为信息很多，所以惯性的作用常常会破坏掉亲人的关系。还有一种呢，就是使得我们不容易改变，原来是想要对想要与对方更好，但是习惯于我们看到一个新人我们会表现好一点，但是看与我们的亲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就会反正天天就这样过，那就这样过下去吧，那么就没有办法产生更新变化，关系就会越老越旧越旧越陈腐，那有些时候就将就将过得过且过，就一辈子将就下去，但是有些状况就会产生破坏，那破坏就造成疏离。所以在约伯记十九章十三节这里有一句话说，他就是上帝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与我全然生疏，我的亲戚与我断绝，我的密友都忘记我。这如果关系破坏的话，那么这里有几个是叫隔，造成隔阂，就会疏离，甚至于断绝。那么断绝呢，人与人的关系曾经有过好的关系断绝了。诗篇五十八篇十八节说，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这进入黑暗里有一个感觉，就是不愿意去想他，或是怕见他，那就落在一种黑暗的光景里了。这种事情呢，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但是人 生命思想如果没有更新的话，会想不明白的。所以诗篇七十三篇十六节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习为难。我们有些关系为什么坏掉，原因其实 很具体，但是我们有些时候不太容易明白。那么这是关系面，还有我们自己的人生生命 也会因为关系惯性、换个词可以叫做惰性、人性里边有一些惰性，这个惰性就使得我们懒得去改变。年轻人有体力的时候他还会很有热情，那么对未来充满了憧憬，我们这个年老的人常常对被这个惰性拖得很厉害，身体衰弱了，那么就动力就 少了。所以有一句话就是懒得动，懒得动也就懒得改变了。其实我们人是可以，如果活在世上应该要盼望越活越好嘛。但是人如果产生了这种 惰性的话，那么就会好逸恶劳，那么越老就会越缺少热心，那么自己想着就用一句很难听的话，就是假巴单西， 那就很麻烦了，对不对？事实上我们是应该要了解，我们这个惯性和惰性都是影响我们什么呢？影响我们更新变化的力量。所以我们讲到与亲人，我们需要去知道对方需要什么，这个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是需要不断的更新彼此的认识，有新鲜的感觉。好啊，新鲜的感觉啊，这个上帝的恩，上帝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每一天每早晨都是新的，但是我们碰到新朋友是新的，自己的亲人就不太就新不起来了啊，这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点，没有办法有对他有更多的认识， 第一次刚来的刚建立起来的印象就很难改变。明明对方已经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种心情了，但是我们确实仍然用旧的眼光去看他，这是一种状态。那么对于自己的认知也是如此，自己因为惰性的缘故，其实对自己的认识就会认识的很有限。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啊，这个起应经文诗篇八十二篇其中有一段话，你们应该会注意到第诗篇八十二篇的第这个第五节，你们人不知道也不明白，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动摇了。这我们不细的解释，就是说在黑暗中走，也就是我们生命里边没有光，看不见方向，也认不清楚自己。第六节，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这是上帝对我们的看法。但是我们对于这句话能不能有反应呢？第七节说，然而你们要死，像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这句话其实有一个意味，就是意味着我们不认识自己，因此就和世人一样过着没有永恒盼望这样的生命状态。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大家很习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信息的重点呢，人生最高而且最核心的意义，你和我念一下好不好？人生最高且最核心的意义是自我生命的成长以及美好关系的建立，同意吗？这说了那么多次，不需要再强调了。那我们都知道，然而对于这两项，生命以及关系，人们都会受到认知的局限，而有难有突破性的这个超越性的突破。就是我们如何去使关系越来越美好，使生命能够更新变化，能够成长到什么状态呢？我们其实有一些话，如果认真的去看，我们会发现它与我们现在的或者一般人的思维其实差距非常大的。所以和大家读一段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三章的十四节到二十节。十四节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的各家都是从他来的，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使你们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不要懒，不要被惰性拖着。因为人老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像我这个情形，这个只比较适合跟老年人交通啊。那年轻人有些时候没有这样感觉，但是其实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有一种惰性，使得自己心里的力量强不起，刚强不起来。那么如果心理力量刚强起来会怎样？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爱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不知道我们对于基督的爱了解到什么深度。昨天在看一本书，那么书是中世纪的圣徒，他们讲到他们对上帝的爱那种鲜活的感觉。我承认说这样的感觉我是跟不上的。那么我也必须要说，我们很多人为什么会缺少热心，因为我们对于基督的爱它的长阔高深认知有限。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爱的话，就十九节说，并知道这爱是怎样，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这个所有的人都不太容易了解这样的事，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我会有这样强烈的渴慕或者盼望，希望说上帝的一切都充满在我里面，也充满在你们的里面。二十节，请和我一起读：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并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永永远远。阿门。那么在这里第十九节讲，知道这爱是超过人所能测度的，人不能测度，但是我们却能知道，这一个吊诡的问题是需要我们突破的。当我们能知道了，那么神就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力量、大能、大力去成就一切。这个知道与不知道是关键，也是我们所需要突破的。还有一些经文，刚才师母带我们读的希伯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如经上所记，他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我是上帝所爱的，你是上帝所爱的吗？那么上帝 为你我预备了什么呢？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这个就麻烦了，他为我们预备的，我们看也没看过，听也没听过，想也想不到。因为耶稣基督他有各样的恩典，但是他有各样的能力。但是在这个马太福音八章十三节，耶稣对百夫长说，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就好了，给你成就了。我们他是照着我们的信，而我们的信是从哪里来的呢？罗马书十章十四节，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所以在这里我们就遇到一个这个必须要去认识、必须要想的问题，就是在上帝的预备，也就是在他的安排计划里，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着 我们超过我们什么所求所想的，是我们耳朵未曾听见，眼睛未曾看见，心中也未曾想过的美好的成分。那这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但是这件事情我可以说是天底下 99.99999% 的人都不知道。所以我们需要得到上帝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真知道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我们才能够去得到主要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读的经文呢，是要让我们知道如何去使上帝的应许真真实实的成就在我们里面。那么刚才师母带我们所读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碰到的是一个问题，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我们不知道的。在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有一个机制，有一个方式是可以显明的。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连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这里告诉我们，其实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恩典是神的深奥的事。深奥这个字就是深处，深处要去把它挖掘出来是要有一定的手续。像金矿在矿脉里面，在约伯记第二十八章就讲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智慧藏在深处，要像挖矿的人那样把它挖得出来，才能够使我们能够应用。而这里讲到 是个上帝为我们预备的， 就是神深奥的事。第十一节说，除了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我们有灵，我们也要自知，要认识自己，需要透过灵去认识。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神深奥的事，就是神的事，也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恩典。这我们先了解到这一点。然后在十二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有两种的灵要分辨清楚，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叫我们知道的事。我们要领受从神来的，就要知道上帝开恩向我们说的事。而在第十三节，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事，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这里讲到我们需要透过我们讲说这些事，得到圣灵的启示，得到圣灵的解释。然后呢，在第十四节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如果是按着旧人，按着肉体看这些事，看一看会觉得这个有点好笑，不太可能。但是这些事唯有怎样，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十五节十六节请帮我念一下吧。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我们当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时候，我们是已经有了主的基督的心了。这个有基督的心，就是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我们有条件，我们有这个基本的资源，可以使我们真知道神深奥的事，也就是我们应该要得到的美好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神深奥的事，在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里说，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就是人不知道的事。我们首先要承认，要认识到，其实现在我们应该要去得到的事情，是一般人、普通人，包括你我都不知道的事。我们要从不知道进到知道。而在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这里就讲到说，圣灵能够解释属灵的事。这说到我们要知道，是需要圣灵解释给属灵的人听。而在第十五节到十六节就讲到有两属灵的人和属血气的人，其实这都是在我们里面的。我们里面有属灵的人，需要让他活起来，让他动起来，让我们就能够看透万事。这个看透，简单说，你要看穿世界上一切的迷雾，看清楚一切的骗局，能够看进到核心里边去，去知道我们应该要得到什么，可以得到什么，这些对我们有什么重要性。那么今天其实我主要讲的，让我们能够一起分享的，圣经这么多，我们要一一的讲透，那每一节都把它讲到深刻，恐怕永远都讲不完。所以我们必须要把重点抓住。今天我是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副标题，就是认识更好的自己。这是自己里边有什么样的荣耀，要让我们能够启示起来。其实认识更好的自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生命里边，每天都会产生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如果不认识的话，那就是简单说一句话，就是糟蹋了自己的人生，误了自己。什么叫做更好的自己？我们打个比方吧， 小孩子进到一般的一般这个学校的一个班级里边去，一般学生里边有好的有坏的吧。那么如果说你交到好的朋友，他会帮你，会让你快乐，会也许这个交到好的朋友一辈子到很年纪很大了，他还在他还一直会帮着你。像有一个演员叫九孔啊，他认识一个好朋友叫任贤齐，对吧？那么两个人的在影艺圈上面发展是不一样的，但是那个好朋友就一直帮着他。认识好朋友和认识坏朋友，坏朋友就 把他带进流氓圈子里边去，就让他很受苦，对吧？朋友群里边有好的有坏的，亲戚也有好的有坏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朋友和亲戚他里边个人里面他也有好的成分和坏的成分。我们知道有一种现象，有一种状态，像我常常说，我到中国大陆去，我所碰到的都是好人。有一些人呢、在很哀怨的说他到中国大陆去都碰到坏人。那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看到你就很想给你钱，有些人看到另外一个人就想揍他，会不会这样？那一样的那个人，他里边是有好的有坏的。我们如果碰到一些不好的人，我们老是感觉到他的不好，那么我们就跟他断了关系。你越断 越人越少啊，你可以避开他，可以逃避他，对不对？那逃避他的结果，你这个也这个变成你的坏朋友，那个也变成你的坏朋友。那么到后来呢，你就变成越来越孤独，碰到什么样的人都会害怕。所以我要说的是，人的里面有好的有坏的，你可以把人的里面的善意好意把它吸引出来，发掘出来，让他成为你的好朋友。即或他也许对别人不好，对我们可能是好的，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常常有这样的故事。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认识他的好。所以如果我们碰到坏的就想要逃避，那么有些人逃避得开，有些人逃避不开的。比方说夫妻，那夫妻还可以离婚呢，那父母儿女怎么办？所以其实我们要知道，不，如果这个很疏远的人，我们可以按着他比较好或者比较坏来决定我们要亲近还是要逃避，对吧？那有些避不开的呢，如果说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希望我们有跟人间有更好的关系，我们不是要去逃避，而是要去认识他的好，发掘出他的好来。我 讲到这里知道吗？要使他的好的成分被肯定，所以他就愿意对你表现得越来越好。这是我们去建立人际关系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你看他是好的，他对你就是好的。我见青山多妩媚，他廖青山见我亦如是、我们如果看他是好的，整个世界就按着你的看法。但是如果他实在是没有什么好的呢，你必须要承认一件事，其实他是有很好的点，只是我们不知道。那么话说回来了，我们自己也是如此，我们有没有好的和坏的存在于我们里面？如果我们跟好朋友相处，跟好人相处处久了，就会越来越快乐，越来越好。我们如果跟自己里面的不好相处久了，我们就会变成惯性，变成惰性，就会被我们的旧人拉着，使我们越来越沉沦。但是如果我们感觉到我们里边有一种向上的动力，有一种真实的爱，有一种美， 有一种天赋是值得去把它发掘出来的，然后我们自己也努力，也找到这个欣赏的人，也依靠上帝，就把我们里边的天才、天分、美质，把它发扬出来，有没有可能？所有的人都需要知道这样做。所以我想要说的是，我们如何去认识什么更好的自己？神对我们所预备的，在我们里面所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见，人心里未曾想过的。换一句话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女，你可以有多好，你自己不知道。同意我的话吗？跟我说，我可以有多好，我自己不知道。那你想不想好？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需要去认识他。今天我们要讲到说 认识神深奥的事，其实他需要过三关呢。第一关是什么呢？知道他的意义。我们知道我们上帝对我们的看法，以及我们可以更好，它的意义以及价值。然后第二关要看见关键，关键就是重点。你这个门拼命撞撞不开，一个钥匙，一个或者是现在用这个指纹去一按就开了，你拼命撞干嘛呢？你用指纹去一按它就开了，或者现在音控的用声音一喊就一讲它就开了。关键我们要认识。而第三步呢，就是我们要登门上路。引入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刚才我说了，很抱歉很遗憾的说，我们人里面能够有多少，全世界 99.9999% 的人都不知道。这是上帝要使我们能够领受的奥秘。所以在第九节说，如经上所记，神为他所爱的事，为爱 他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事，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这是他所为我们预备的，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他为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也要与他一同得荣耀。那这个荣耀呢，在哥林多后书4:16，我们这自战自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什么？极重。多重呢？无比，就没有办法比较的。那么自战自亲的这个自战，就是这个一眨眼的时间，相对于多久呢？永远。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是上帝要为我们预备的。但是这样，你要看见这样的荣耀，并不是容易的事。我们刚才从第九节开始读，其实圣经是不好断章取义的，前后文都有很大的影响。第六节到第八节，请我们也读一下。然而在完全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里边告诉我们说，其实你要知道你自己有多好，需要有什么呢？从神来的基督的智慧。这个智慧是世界上的人所不知道的。 而这是隐藏的奥秘。昨天晚上我们去参加这个，去我原来没有打算参加，但去参加那个什么叫新生诗歌的，叫什么？扩张是创造大赛啊。那么，昨天大概佩音他们都很辛苦啊。我去了以后啊，其实有一个突如其来的一个境况，就是当后来，因为昨天，是怎么宇恒和这个约瑟、啊、他们都入选嘛，那我很担心这个钟丽被人家说的他有没有黑箱作业，他解释半天。解释是解释了，我相信我知道他是这样，因为我都不知道。师母如果知道，大概他身体虽然很疲累，也会努力愿意去吧。但是我们去了，那么就有意外的，就是这个宇恒的诗歌、啊、在被唱的时候产生很大的感动。然后坐在我旁边的这个张长老和这个张长老他自己受了感动以后，他就拉着几位习惯于说预言的同工上去，然后在台上他们就各自讲了一段预言。那其中有一段话是 我听的时候我知道说这个是张长老从里边被启示出来的话，就是他讲到古道，就是万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在这个时代必须要显出来，才能够使神的荣耀降临。那他讲到这个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教会的责任。我们就是需要在这个时代当中，把那个隐藏不言的奥秘彰显出来。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今天所讲的，人不知道的事，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荣耀。到此刻，其实人们所能够去按着人的想法所能够理解的非常非常的有限，而神所隐藏的奥秘其实都写在圣经里。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讲上帝创造人，他怎么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你知道上帝造人的规格是什么？是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但是我们像吗？坦白说还真不像。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在讲说，我们要穿上新人，你要有新人可以穿，有新的装备可以穿吗？而这个新人新装备，其实是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这个二十四节说，并且穿上什么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有真理的真理和圣洁。我想我们面对的是这句话，活在世上，在世人当中，其实显得庸庸碌碌，有些时候我们的人生感觉说受到很大的挫折，感觉说是越活越没有意义，然后这个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以及我们对自己的看法，这种惯性的思维就造成惰性的拉力，使我们觉得不太有盼望了。像我们这么老了，这个不知道哪一天就挂了，那还要努力，还要使自己变得多好吗？那这个老夫老妻之后这么多年了，反正这样过吧，还要使夫妻的关系更好吗？会不会有这样惰性？那这个都是因为不知道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样的荣耀。所以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人耳朵未曾听见，人心里未曾想过的，只有神怎样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他是会显明的，只要有圣灵参透万事，连神在深处藏在深深的旷脉里边的那些奥秘、啊、 都能够参透出来，都能够挖掘出来。所以十一节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没有谁，没有人知道人的事。这个自己要认识自己，都需要静下心来好好的看。而且你要看什么，你要找给自己找毛病，找挑剔自己的软弱，去数算自己的失败，有的算的，就越想就越下沉。你如果想要认识自己的好，那就麻烦了。上帝为你预备的，你从来没有把它好好的应用过。有什么样的恩赐，有什么样的能力，会不会你自己都不知道？或者曾经灵光一现呢，觉得我似乎可以做什么？昨天这个，昨天那个宇恒不是得了冠军吗？哈。那张长老就拉着我们去啊，他上台就讲了一句话，就是因为他的基因很好，啊，因为这他讲到我们三代啊，就我们的传给中立中正善美他们的，那么传给宇恒他们的，一代一代传下去。那么当然这我多讲的话，好像给自己脸上贴金。但是其实我们觉得基因不坏了，只是有些才能还是被糟蹋了。你常常我被人家说我很不会唱歌，那我自己只好承认了，也要自己调侃自己。但是也曾经有一个很好的音乐老师啊，他告诉我说你的声音很好听，你真的很会唱歌。那我就是被人家的批评所掩埋的歌唱家啊。被掩埋了，被别人的口水给掩埋掉了，就以后连自己都不敢承认，你会不会？所以其实我们真知道上帝在我们里面藏了什么呢？珍宝，藏了钻石。但是我们要靠着世界上的那些外行专家啊来看呢，啊，他看一看你这假货，你这没有。也像那个和氏璧的故事知道吧，就是那个卞和啊，他抱着一块璞玉，那要献给人家，他说这个里面是一个好玉，那么那些专家鉴定说不是这石头，结果这个楚王把他的一条腿砍掉了，然后他不甘心，第二次又送去，那么又碰到那个专家又说这是石头，那第二条腿也被砍掉了，他是要抱着石头在路上哭，那后来有一个真专家才证明说这个是宝玉。我们如果是属神的人，我们里边都有那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美好，这是我们想要说的。但是你必须要借着圣灵，借着神的灵才能够参透。所以神要显明我们生命的宝贵这样的计划。以赛亚书43:4说，因我看你为宝为尊，上帝是这样看我们的。而马太福音5:48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说到我们的规格，我们的目标就是那样。无论你现在光景怎样，无论是你年轻的还是年老的，无论过去别人怎么看你，无论我们 受教育受的如何，有没有读博士，有没有这个那个叫毁什么毁，毁逃毁啊，那些都是世人的看法，是因看不准啊，他们看的不准，上帝和我们一起看的才准，只是你要不要看，你要怎么看自己，上帝看你为宝为尊。那么你要看自己是什么，那就要自己去面对了。所以在这里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那么我们里面有我们自己的灵，在12就说，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无论是你里面的，还是这个你可以被得到上帝的更新变化的灵，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叫我们 赐给我们的事。上帝要赐给我们，这个上帝赐给我们是借着圣灵，然后要开恩。所以其实开恩就是上帝把他要为我们预备的事，借着一些我们可以看得见的事物来向我们显明了。当然圣经讲到开恩经文是不少，有一些经文你可以来看。那么我们先要回到一个基本点了，我们要知道说圣灵解释，圣灵能够为我们解释的事啊，是就是上帝要开恩给我们的关键。能不能领受到神的恩典呢？是，就是你有没有，是谁在替，谁在为我们解释我们生活当中所预备到的每一件事？谁在为我们解释我们的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呢？圣灵向属灵的人做解释，才会让我们明白，我们人生在过程当中曾经碰到一些挫折，这些挫折并不是因为上帝忽略了，也不是因为我们这个哪些事情做得太差了，而是上帝预备要让我们经历那些事，得到一些更真实的体验，使我们生命能够丰富起来。这是一种解释。你也可以解释成为这个，我实在是很倒霉，因为 我昨天忘记了早上忘记祷告，所以上帝处罚我，让我碰到那件倒霉的事，我赶快认罪悔改吧。哦，那也是一种解释。我可以举100种解释方式给你，但什么解释才是正确的？我们需要上帝开恩让我们知道。这是我们讲到的认识更好自己的第二关，叫做什么？看见关键。这关键有两个重点，一个是人能知道的信念。我们要知道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种种的美好，不是永远是奥秘，也不是我们自己永远不能弄明白。只要得到圣灵的准确的启示，我们就能够知道，就能够看见。所以路加福音7:21讲到耶稣治好了有疾病的、受灾害的、被恶鬼附着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看见。我们要被启示，被打开心灵的眼睛，心中的眼睛要被打开。现在我还是要跟大家集中在这个关键点上面，就是我们真的会被我们自己的被自己的误会啊，以至于我们放弃了去寻找我们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荣耀的美好的生命能力。所以我想不和大家多讲道理吧，我们要去注意到，其实我们要去领受神的灵，才能够让我们看见。而什么是神的灵呢？约翰福音6:63告诉我们说，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认真的去面对主给我们的话，然后主给我们的话是灵，你必须要用灵来解释灵，用借着圣灵来解释圣灵的话。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到，如果说都那么容易，那么为什么那么少人得到呢？约翰福音6:64说， 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人，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那么这是特别要和弟兄姊妹讲到，其实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边一再一再的说，特别在约翰福音说，若不是天父赐给他的人，他想要传福音，想要把恩典给人也不行。如果不是上帝为他预备的，在创立世界以前就为他预备的，就没有办法与他建立真实的关系。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天命，这个天命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就是有没有有福的耳朵，能听的耳朵，能不能听见重要的信息。我今天也不保留的跟你们说，许多的启示是一点一点的被打开的。为什么我对于昨天晚上那个张长老啊，他在华语言的时候所说的那个古道，就是万古隐藏不言的奥秘要被打开，这是我们的责任呢。我可以很坦然的说，我相信你们也会同意，今天我跟你们讲的话是没有听过的，没有人听过，没有人想过的，也没有人可以，没有那么多人可以真真实实的去承受一个带着应许也带着压力的启示。就是什么？就你里边藏着上帝极大的荣耀的恩典，是你到现在为止靠着世界上所有的智慧加在一起也没有办法让你明白的，靠着你自己的认识也没有办法去发掘出来。只有什么事？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恩典，你的领受，以及你的寻求。这里就说，在先知上写着，他们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的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能够到主面前来去得到上好的福分，像我们在每个礼拜在宣告啊，宣告说我们能够与主同坐宝座，但是我们越宣告，教会聚会的人好像越来越少。坦白说，我也觉得不太好，但是觉得很无奈，因为若不是上帝吸引的，没有人能来。你今天能领受，能接受这样的信息，你要去知道，它客观的事就是人间的道理，只是人们没有去思想而已，而真实的就是上帝的启示。我能够讲到怎样呢？所以我们能知道神借着神的灵要开恩叫我们知道的话，而我们要领受神的灵，它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是上帝所呼召的，是被上帝所拣选的，要看清楚自己。然后呢，十三节说，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事，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这里所说的呢，其实就我们必须要去讲说，如果今天不是为了讲说，我人有懒惰有惰性， 我在家里边就不想动，对吧？但是为了要讲说，我就必须要把这些话更深刻的去寻求。要在本来还有另外一篇信息想要和大家讲的，就是我们要在主面前要谈论讲说谈论，才能够使里边的那个在深处的灵能够被吸引出来，明白这个事吗？所以但是要讲，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指教的言语。前几天师母在跟我说， 他最近容易累，有些时候听到有一些人在讲一些不是属灵的事情的话，听一听就会觉得累，这个容易累也不是好事，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 要 分辨得出哪些话是有灵的能力，会带我们提升，使我们上进的，而有哪些话是会把我们拖的沉沦，沉在世界里边去，在这个世界的脏水里边没不修啊，就在那里浮不上来啊，那是我们要分辨清楚的。但是如果是圣灵指教的言语，就是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其实这个在这里啊，告诉我们我们要得着主的智慧，这样的契机是要这个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这些经文直接的翻译说，这些事我们也讲论，哪些事？神的事，神深奥的事，就是人里面的事，就是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心也未曾想过的事。这是掌握住它的关键吗？如果我们要知道这些事要讲论，但是要用，不是用人智慧的话，而是用灵，将属灵的列比属灵的，就是用灵的这个解释这个字，原文它翻译为比较，翻译为对照，就对照的意思。我们不要用人间的事情来看，因为这些形而上的事情，我讲得太深不好了。总而言之，这是必须要用灵用心去体会的，完完全全用世上的事情是比喻不清楚看不明白的。我讲得有点明白了吗？要愿意发挥我们自己的想象力，愿意这个发展我们的思想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去想到思念天上的事，想象荣耀的事。所以这些话是刚才我们所读的二到六节讲的，这个世上的有智慧的人，世上的有权柄的人，甚至于空中执政掌权的，很多属灵的事都不知道的事，我们可以知道，可以体验，而且可以应用。而这种智慧呢，在箴言第八章的第一节，智慧岂不发声？聪明岂不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22节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初，在太初创造万古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整篇这个箴言第八章，如果你想要更多的认识，可以去看一看。我刚刚讲到这个约伯记28章，你也可以去看看。但是我要说的是，其实这个智慧不是世上的，而是太初有道的道，而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灵，那神说要有光，这个神说也就是耶稣基督万古长存的道。所以我们要领受这样的恩典的信息，我们就要知道，其实这样的智慧与世人的智慧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在马太福音第11章，主耶稣说，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在那个时候，是耶稣基督向许多人行神迹，要讲神的道，但是却是被质疑说他又吃又喝啊。所以这里说，这个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就说他是贪食好酒的，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我要提醒一件事，耶稣基督的道运行在我们里面的，不是让我们装模作样，穿得很圣洁的样子，那做出一些宗教的仪式，不是的。我们会和许许多多的人活得很相近， 等一下会讲。但是重点是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这句话原来的意思就是智慧是从他的工作而得到证明。证明什么呢？证明他是义，以为是那个字就是义、哦、这就很再跟大家强调一下，神的道神的智慧就是让我们知道，当我愿意信耶稣的时候，靠着耶稣的血，我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罪是被遮盖涂销的，我是好的。这就是被证为义的意思，能清楚吗？这也是我们天天在讲，每个礼拜都在讲，但是我们以后可能需要对许多我们想要认识的人去讲论，因为普遍的人在这件事情上面了解的不透彻，大多数是 要用自己的意，用自己的行为，或者是用自己的一些做法 来加强自己的心理武装。所以耶稣基督讲那些话的时候，其实在二十节说耶稣在诸城里行了许多的异能，那些城里的人总不悔改。耶稣讲了，真正能够领受的人很少。所以我们看到其实马太福音十一章接下来就讲耶稣发出了一段的预言，是蛮沉重的。这个哥拉逊伯塞大、这个加百农的人因为不信，所以他们未来会很辛苦。然后他在灵里边被圣灵充满，就说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要说的是什么？我们愿意信主，想要 得到安息，才能够真真实实的领受到这样的道，才能够进到神的恩典里。但是这样的道 不容易领受，因为十四节说然而什么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的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相对无奈的事情，也就是说，这样的信息明明是这么的简单，但是人不能够领受，人活在肉体当中，只想 肉体的事情，那么只用肉体的思维反应去考虑，就没有办法知道我们应该要看透的事。这里说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他。你是不是属灵的人呢？你如果是属灵的人，有一个证明，就是你能够看穿，能够看清楚为什么这些人活得这么混乱，这么糟糕，这个世界为什么充满这么多苦难，看得透。但是人如果没有神的灵在他里边，他看不透我们。所以在这个我们要说到，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要能够看透我们应该看透的事，这是认识更好自己的第三观，也就是让我们认清楚生命的目标，也知道改变的方法。知道改变的方法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真正的靠着耶稣的血，借着主的灵，借着主的道，他要对我们说，那么让我们知道，我们许许多多人之所以不能够去接受这道，因为他有拦阻。这个拦阻就是在十四节所说的属血气的人不能够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因为怎样呢？因为他是属血气的，他是属肉体的。就如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一节，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神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信的人，就是神的智慧了。 有些话，有些信息听起来其实我们会觉得这个太简单了，那怎么可能呢？我们说你只要是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你就不必被定罪，你就可以被称为义。你只要知道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存了非常非常奇妙荣耀的珍宝，你就有机会得到。那你说这个人疯了，这个人是讲傻话，没有办法听。这个是 不仅仅是圣经这样讲，我们中国人老祖先得到神启示的老子他也讲了，老子七十章说什么？无言胜于行，胜于知，胜于行。我的话其实很容易知道的，很容易做到的，但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世界上所有的人却没有办法知道，也没有办法做到，这不是很矛盾的吊诡吗？而现实就是如此。这里说言有忠事有君，就是说话它是有这个主的道是有它的根源的，我们一切的事情是有主宰的。夫为无知，是以不能不我知，就因为没有属天的智慧，所以不我知。他前面讲无言胜于行，讲的是孔子。那不我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不知道自己，不认识自己。底下这八个字，和我一起念来：知我者希，择我者贵。这个一般的读老子的人，就是站在老子的立场这么解释，就懂得老子的人很少，能够照老子的话去做的就会尊贵。但是我今天用另外一句话跟你说，你如果认识你更好的你自己，知道自己里面有更好的宝贝的人很少，对吧？按着自己里边的美好的珍宝发掘出来去遵行的人，这样的人他自己里面就会自尊自重，上帝看他为宝为尊，这个人的生命就会很尊贵。这个听懂吗？你认识了自己里边的美好，有什么条件，有什么理由看自己不起？但是就像这个翠莹刚才在敬拜的时候带我们 祷告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是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在世人当中，我们要虽然尊贵要谦卑，尊贵和谦卑两件事情是一体的，两面是不能分的。所以下面那句话也顺便讲，是以圣人，圣人今天的解释，被分别为圣的人，要成圣的人，被合，这个原应该读披啊，但是我们读被吧，被合怀玉，就是穿的破旧的衣服，颜色 很淡漠不好看的衣服，里面藏着那个最贵的钻石，像那个英国女王的这个皇冠上面那个钻石听说值这个30亿英镑、怎么算不晓得。那个这是一个比喻，穿得很破旧，里面却是很珍宝，有珍宝。别人看不懂，但因为他不认识神，所以他不认识你。我们不必要要求人家认识，我们里边要有宝。这说清楚吗？你是谁？你是不可取代的自己。你跟我说，我是不可取代的我。
我是不可取代的我。
知我者希。
知我者希。
择我者贵。
择我者贵。
就按着我里面那最美好的、最珍贵的、最美好的状态，我们好好的去活，就会越活越尊贵。这是我们今天要去领受的道理，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 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样的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知道。这里讲的领会，原来就是接待，原文就是接待啊。那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他在世界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这讲的耶稣，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就不解释了。跟大家说的是，我们要接待这个属血气的人是没有办法接待的，属情欲的、属人意的没有办法接待。我们要在心灵里边按着主的话去接受他。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的第十五节以下，请你们帮我念。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的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敞着脸，好像镜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的变成的。好，这段话，所谓的帕子，就是旧约，就是律法的信。我们在新约里边，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新约的律法，就是我们因着信而肯定自己是被神所爱的，然后我们就能够敞着脸，那个帕子开了，我们就能够面对这位看不见却是真实存在的主，用主的话来反照我们，就能够让主的话引导我们，使我们荣上加荣，使我们在荣耀上面增加荣耀。所以这个血气造成的阻碍，这造成的愚拙，是接待主圣灵的障碍。而在底下第十五节十六节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呢。这个关键点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够有基督的心，可以看透一切。这个看透其实按着他的原文，他比较多的是翻译为审问，他的字根是细查审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细细的一再的去看，一再的去思想，那么照着主的话，让我们能够这个认真的去看灵在我们里边的一些现象、一些动作，然后让我们使得我们一些灵里面的感动变成真实的。所以在时间没有了，我自己心急，常常经文都讲不顺，我一定要 稳定的说，我们知道其实上帝运行在我们里面的能力，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看透一切。看透一切包括什么呢？包括你能够看清楚现在世界的局势，也能够看得见未来世界的发展。如果你只注意到世界上的经济的话，会很关心说，那么台币会不会继续贬值，物价会不会继续的上升，那么这个世界 会有什么动静，这些都可以知道。但知道这些有多大用处呢？真正重要的是，我怎样能够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快乐，越来越能够懂得怎么样与人处得好， 知人者智，我有这样的智慧可以与人处得越来越美好。知之者明，让我能够越来越能够看清楚我自己的地位以及价值，然后才能够这个胜人者有力，我们就能够有力量可以胜过外在的环境。然后智胜者强，让我们生命越来越强嘛。所以我要说的是，圣灵能够看透一切，这是我们应该可以领受的恩典，但是我们要有领受主教导的教导的心智，这个心智是需要操练的。我不讲了，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最后说果能此道矣。如果你能够这样做，虽愚必明。有些时候我们比较糊涂，但是他也能够清楚起来。虽柔必强，我们是看起来很温柔的，但是却是能够很坚强有力量的。所以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呢。这其实是谁那去教导他这句话翻译，这样翻译并不是特别好。我们可以理解，我说谁能够知道主的心去得到主的教导呢？而我们是有基督的心呢。这个心这个字 nous 翻译为悟性，翻译为心智。所以这个腓立比书二章四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么第九节就说，上帝就赐给他超乎万名以上的名。如果我们能够有主的心，是要就能够知道一些属灵的奥秘。在希伯来书第五章那里讲到论到麦基洗德的事，这个麦基洗德的事是一种奥秘的事，那么三言两语不能讲清楚。但是我们要操练我们的心窍，使我们的心窍操练得这个熟练，熟练仁义的道理，就熟练义的道，我们就能够分辨。所以好了，我底下只讲两件事。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我们再念一下好吗？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在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上帝要我们生意心意更新而变化是有方向的，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存着多大的善意、美意。那这个事情再强调一次，你不要以为你知道，因为我自己也承认我还不够知道。刚才在那里站在那里敬拜的时候，我的祷告就是，主啊，求你让我更清楚的知道。你可以有多好你一下就知道，那就好不到哪去了。所以其实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真实的，是确定的。我们今天的信息主要是说，神深奥的事藏在他的深处，神的事就是要让我们认识我们更好的自己。因为神的事如果是发生在外面的，发生在很远的地方，与我们无关，那么就对我们无用。我们如果自己活不好，世界上什么变都没有用，对吧？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很简单，很明确，很具体的，就是要认识更好的自己。那么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我们爱他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你是被上帝呼召来的，你就是爱他的人，上帝就会为你预备奇妙无比的恩典。所以我们面对结论吧，认识更好自己的荣耀启示。其实这11个字都知道意思了吗？我再啰嗦一点吧。一群人当中有好的有坏的，你要去跟好的做朋友。一个人里面有好的有坏的，你要把他的好的部分吸引出来跟他亲近。自己里面有好的有坏的，你要多看自己好的，
要珍惜自己的好，而我们能够有多好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我们人心没有想过的，还需要去发掘，还需要去看。所以两句话和我一起来读，领会是基督里创造你我生命的美意奥秘，借着圣灵知道且看见亲人自己更好存在。我写这两句话自己觉得说很绕口，叫师母看，师母看了也觉得蛮批评的，他觉得说这个讲的有点糊里糊涂，但理解吗？领会就是接待，就是接受。天父借着基督，在基督里他正在创造我们的生命，无论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光景，几岁，其实我们这个里面存着的就已经存了，你没有把它挖掘出来，好像有人 他在家里边、地底下藏着几坛的金子，他一辈子穷啊，就不知道，那穷了三辈子，三代人 都做乞丐做穷光蛋，到第四代房子卖掉了人家才挖出来，那他里面有宝他也没有用，人生就过去了，知道意思吗？我们要珍惜自己被上帝呼召领受这信息的意义，然后借着圣灵知道且看见，就是认识，我知道我里边有好的，我可要越来越认识我里边的好。但不只是这样，我们也要看看我们身边的人，他里边有什么好的是你过去没有发现的，或者你说哎，这个人跟他处了一辈子就乏善足陈，就没有什么好的，那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不认识他，可能他也不认识他自己，所以他里面有宝，里面有非常珍贵的东西是被这个掩埋了，是被浪费了，浪费掉的人生。我们看他好，他就会越看自己就会越好。那么我们承认我们都还不知道，我们要求神的灵可给我们启示，让我们先知道一件事，就是我里面有上帝为我预备的荣耀无比的珍宝，所以还没有发掘出来人家还不认识我，那无可奈何，我要发掘出来，我要应用它才会发挥果效。而我们要与人有好的关系，我补充这么一句话就好，我们都要相信那个人能够碰到你就是他的运气、所以以前我曾跟大家讲、一句话说、说 你很幸运遇到我、大概是这样讲，我忘记怎么讲了，因为我对你是充满善意的，因为我是有神的人，因为我是好人。但他怎么能够有这样的好运气遇到你呢？一定是上帝带到你面前来的。所以无论现在跟你处得有多难，有些时候我们跟人处得难是因为他也处在难处里，我也一堆困难，懂我意思吗？我们要更新变化，不要被惯性和惰性把我们 拉沉下去，特别我们有了年纪的人在这一点一定要常常彼此提醒，老了累了就懒惰了，就不想更新变化，就越来越没有力气了，这很可惜的事。无论上帝还给我们留下多少的时间，留下多少的机会，我们都有条件，因为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几乎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也有可能，也有机会可以改变他的。这当然今天这件事没有办法跟你们举例说明了，大家就先听着吧，好不好？ 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知道你在创立世界以前。